首先呢，我想和大家呢，感谢就是基督徒会堂去年秋天的时候，你们派的短宣队到我们这个地方，给当地的教会呢有很多的帮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服侍，给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鼓舞。我在这里呢，向这些短宣队的弟兄姐妹向你们表示感谢，向派这些弟兄姐妹去的教会长支同工弟兄姐妹向你们表示感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听说你们新礼堂也快开始启用，这个听说还需要加以时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看为不可能办的事，但是神都能够成就。在人看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想呢，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事呢，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呢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开一条更宽的路，能够使我们能够快快的到新的场地呢去聚会。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这个人都坐不开了，这个看出神的恩典是多么大啊。第三个呢，就是我这次我是前天回来的昨天一天，今天到这儿给弟兄姐妹见面，就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长支同工弟兄姐妹呢能够邀请我和你们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聚会的场所。以前的时候都是在家庭教会嘛，都是在家里面。现在人越来越多，现在就是有多大的地方就是有多少人就是塞得满满的也是。现在也是为了这个会堂的事呢，也是很多的周折很多的周折。在中国大陆你知道家庭教会要想买房子聚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他不会给你批地，也不会给你建堂那只能就是就是有弟兄姐妹用他们名义买一个地方那么来聚会。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产生在什么呢，就是在居民楼里面聚会的，如果影响居民的生活的话就叫扰民我们也知道在这里一唱诗可能就影响别的那个地方，对不对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一唱诗的时候就要把窗关起来，门关起来，说大家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就是大家小点声唱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神是天上掉馅饼的神，你知道吧，天上掉馅饼不可能的事都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上次短宣队去的时候，我想他们也去看了那个当地的情况，有很多的聚会场所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神凡事都能神是养活麻雀的神，神用这种形式来养活在美国的教会，神也用另外一种形式养活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凡事都能今天呢，我想呢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刚才我们都念过了念过了。我想呢，就是在洛杉矶我想大家都去过，那里有一个水晶大教堂那个水晶大教堂里边很奇特这个非常大水晶大教堂，这个外边看不见里边，但是里边能看见外面可能这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唯一的，它有三个管风琴，都是很大的它一奏起来以后呢，全场简直是那种那个音效就是给人一种非常震撼那种力量。这个就我就很快的过去你看这个管风琴很大的，都是这是两边的管风琴，你看那边的管风琴就是在这个一进门的时候呢，有一个雕塑呢叫寡妇的两个小钱寡妇的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在这手里边可能会看不见在这手里边，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小钱交在神的手里边，就是五饼二鱼的效果。在人看两个小钱不算什么，但是在神的手里面，两个小钱就能做人所认为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那样大的奇妙的事情这两段经文呢，又是同样一件事，但是有点区别有点区别虽然都是同时都是四节经文，但是呢这四节经文里面呢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家能看出来吧？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啊，再念一遍啊，我们自己体会一下。预备起。
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乏妇
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马可福音12:41-44，预备起。
耶稣对银库
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就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往里投，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叫我们做的奉献是全人的奉献。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摆在祭坛上，当做活祭，我们要奉献给你。主，我们实在是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用这段经文，在这末后的时代，像我们末后时代的基督徒仍然说话。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借着这两段经文，你再一次来启示我们，主啊，来催动我们的心灵，主啊，使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当怎样行来讨你的喜悦。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这两段经文有一点区别，就是马可福音可能看得更细致一些啊，可能，因为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行动的福音啊，行动的福音书。那么在这里呢，讲到了捐项啊，讲到了捐项。捐项呢是指献给神的财物啊，讲到了库。那个当时呢，在这个犹太人呢，他是有外院、内院啊，这个女人院、男人院，还有圣所和至圣所啊。那么这个外邦人呢，到了外邦人的这个外院，到了外邦他就不能再往里走了啊。这个女人呢，到了这个女院再不能往里走了。然后呢，再就是男院，就是以色列人男人的啊，他们也不能再往里走了。那么再往里呢，往至圣所呢，就是谁呢？就是祭司了啊，就是利未人祭司啊。那么到了至圣所，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要用公牛的血弹在自己身上，然后进到至圣所去服侍。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库，这个库呢，当时呢就是在女院，在女院的靠着墙的这个地方呢，摆了13个奉献箱。当时的奉献没有纸币啊，都不是今天啊，我们都用纸币啊，或者是写一个支票，那会儿没有银行啊，那会儿都是什么呢？都是用铜元啊，这个都是用金属的，说它个喇叭口的，那么往里投的越多，银子越多，银元越多，声音怎么样？一定是越大啊！我想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微不足道，投进去可能声音小小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13个奉献箱的后面呢，就是库啊，就是库房啊。我们第一个呢，就来看一看主耶稣对奉献的关注。很有趣啊，主耶稣呢，因为在这个圣殿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没有真正的敬拜，充满了牛羊鸽子的声音啊。但是主耶稣今天就要看看，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候，有没有人真心的奉献。我就想到了在士师记的时候，士师记，整本士师记，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啊。有的人说看了这段士师记以后，心里边那种难过，那种啊悲伤的感受。有人还说啊，看了士师记以后，回去以后要洗洗眼睛，说是啊，说里边有很多污秽的事情。但是正是在这个士师记的时代，却有一个路德记在里面啊，那是路德记，这是我们看了路德记以后，心里边那种感动。弟兄姐妹， 也就是说在最混乱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有什么？有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来到圣殿啊，他特别来看一看关于奉献的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十分关注，他关注什么？他是关注每一个人奉献的心态啊，看看信徒如何将这个捐项呢就投入到神的库里。这是第一小点。第二个呢，就是主所看重的不是一个人奉献了多少金钱，而是对奉献的存心和态度如何。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这个是奉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什么叫酌定？就是你自己拿定主意。我们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人啊，我们知道只有邪灵啊，他来挟制人啊，他来剥夺人的意志。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来都是什么？你想他说的话，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他没说你必须要跟随我，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你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他说你要跟随我吗？啊，你要跟随我，你要怎么做啊？我们要知道，当使徒约翰一看到耶稣在那行走的时候，他说看神的羔羊。那么他的门徒使徒约翰两个门徒呢，一听说神的羔羊，他就跟随了耶稣啊。耶稣呢就回过头来看了他们以后，就说了句什么？说你们要什么？对不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随耶稣，你要什么？这是很多人的问题。我们到底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知道啊，耶稣说他为我钉十字架，但是我们跟随耶稣，你到底要什么？耶稣就问这两个门徒说你要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今天问你你要什么，这个机会难不难得？你得要什么？神轻易不能问你。如果问你说你要什么，你说我房子太小啊，我的工资太少啊，这两个门徒就说了，主啊，你在哪里住？哇，弟兄姐妹，这句话什么意思？主耶稣说是怎么样呢？就带着他们去看耶稣住在哪个地方。他不是住在王宫里面，他也不是住在这个hotel里面，对不对？他是住在哪里？飞鸟有窝，狐狸有洞，我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想他领了两这个门徒去看了看他住的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两个门徒如果是你是我的话，能不能吓跑了？这个耶稣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圣经里边说什么？说那一晚上这两个门徒就与耶稣同住。弟兄姐妹，哇，这两个门徒就是有福的门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什么？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个人要随本身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你不要作难啊，你不要看别人做你做什么，你自己你认为你要怎么做啊。弟兄姐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姐妹信了主以后非常火热，在大陆上的她火热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她要首先要祷告，这是一个基督徒当今的本分。因为她刚刚信主，她丈夫还不信啊，她就丈夫不信的时候，她说她就说她丈夫你干什么，她说我要祷告，她就祷告啊，感谢主。祷告完了以后，她丈夫把这个饭就拿到一边去了。这个饭是谁挣的？这个你吃的饭是我挣来的，你知道吧？这不是上帝给你的啊，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他说弟兄姐妹，他说了这个话以后不到半个月时间就长了一场大病。长了大病他害怕了，这个姐妹为他祷告，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他才知道没有健康，没有生命，没有这口气，你上哪去挣钱去？我们这个生命都是在神手里面。后来这个弟兄明白了以后，他在教会里边有很好的服侍，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奉献啊是个什么意思。我们要看看这里讲到了啊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呢是犹太铜币。当时的时候在巴勒斯坦地呢，他们是受双重的管制，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什么罗马人。啊，他们是在罗马的帝国呢这个统治之下。当时呢他们流通两种货币，一个呢是犹太人自己的一个钱，一个是罗马的铜币。那么两个小钱，这个小钱呢就是那个小钱是面值最小的犹太人的一个铜币，等于一个大钱 是面值最小的罗马的铜币，那这是有点区别。第二个呢，就是穷寡妇奉献的几个特点。那么她是穷寡妇，我们知道穷啊，这个罗马这个马可福音特别讲了穷寡妇啊，穷表示她什么穷困潦倒，她衣食难保，她都不知道下顿有没有饭吃啊。寡妇更不用说了，在旧约的时候，寡妇是特别可怜的啊，所以说是圣经里边说她是孤儿寡妇的神啊，她特别提到寡妇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就业的时候，寡妇她嫁了男人以后，她要嫁鸡随鸡，中国也这样，是不嫁狗随狗，她自己没有什么生存的权利啊，不是没有钱，就没是没有生存的这种本能啊，这种本能。所以呢有儿子还好，有儿子以后，她说长大了以后呢，她就是养她的母亲。如果也没有儿子，丈夫又去世了，这样女人是最可怜。所以呢，在圣经里边就特别规定一个，就是她可以从她的兄弟得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可以干什么呢？就是继承他死去的丈夫的那个财产啊，和他的土地来养活他的母亲啊。这是圣经里边特别，这是可能在世界所有的律法里面，可能就是唯有圣经里面这样规定，用这个规定来干什么？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怎么样来使寡妇能够有生存的权利啊？所以呢，寡就表示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她丈夫已经死去了啊。妇呢？在圣里面讲到妇的时候，就讲到了软弱啊，讲到了软弱，没有能力。但是呢，这一天呢，很奇妙的什么东西，他来奉献。弟兄姐妹，像一个穷寡妇，你不能要钱就不错了啊，你不要社会的救济，对不对啊？那个就不错了。哎，这个寡妇怎么样呢？这一天他就走到奉献箱这个地方来了，没有人逼着他，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呢？他是甘心乐意来投捐的。圣经里边特别讲到了什么？他投了两个小钱，不是一个大钱，一个大钱他没办法，对不对？掰不开，啊，哎呀，咬咬牙说，啊，投进去吧，啊，可是他投的什么呢？是两个小钱，啊，他本来可以留下一个干什么？可以养生。说圣经里边说什么？说他把养生的都投进去了，什么？就是把最后一个小钱投进去了，他完全可以留下一个，但是呢，他没有留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点就看见这一个寡妇啊，这个她的心智，她来投捐的时候啊，她的是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的第三个呢，我们来看看有关奉献的几点误区。这个呢可能和我们美国的一些不太一样，我因为我在大陆上，因为大陆的这个弟兄姐妹啊，他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今天，他们在这个孩子的长大，你知道吧？一个孩子长大的标志是什么？不是他能拿多少东西，对不对？啊，个子长得多高？一个孩子长大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从手心向上变成什么？手心向下，对不对？本来他是要跟父母要啊，给别人要啊，他自己没法啊，自己不懂啊，小孩给他东西，他马上抓到手里边啊，他就不给你了，对不对？但是长大了以后呢，孩子怎么样了？他知道孝敬自己的父母。知道去关心别人啊，知道别人的需要啊，他能够把自己手放开啊，能够去舍己，能够去为别人着想。所以呢，今天呢，在大陆上呢，也是经常呢，要跟他们分享一些有关于奉献的啊，他们也开始有一些教会呢，有一些奉献啊，一些弟兄姐妹也知道十分之一的奉献的问题啊。那么有几个误区，当然很多很多了，这是我自己找了几个啊。大家想想，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你提供给我，我可以加进去，好不好？啊，第一个就是像穷寡妇这么贫穷的人，啊，教会呢不会多我这一个，也不少我这一个，还是让有钱的人去奉献，啊，不差我这几块钱了，我也不多，啊，有没有这种想法？啊，不对，对不起啊。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还不算富裕，等神赐福我更多的时候，我会有更多的奉献。啊，这种心态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有啊？第三个呢，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既出了力就可以不出钱了啊。有的人呢就在教会里面啊，扫扫地，打扫打扫卫生啊，多干点活啊，我这样就也心里边也能找个平衡，就是啊。再就是来教会之前呢，先把大钱换成小钱啊，一倍啊，到时候不然很尴尬啊，100块钱拿出来头疼。啊，还是拿个20的比较好啊，是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没有这种想法？再就是看到别人奉献啊，自己不好意思不打开腰包啊，怕别人笑话啊。一看别人奉献了，哎，自己也得奉献啊。这个啊，就是别人奉献，自己也奉献啊，就是随着别人做。第六个呢，不奉献吧，就怕神变脸惩罚自己啊，叫你感冒发烧啊，叫你出去啊遇点车祸，有没有这种想法啊？第七个呢，就是奉献是为了从神那里博取更大的祝福，获得更多的钱财，啊，以小博大，啊，有没有这种想法啊？我想很多人这里面或多或少，可能每一条都占一点啊。第八个呢，是奉献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本事、能力、慷慨大方，想要财大气粗，啊，有的人是，你看我很能挣，啊，表现啊，有一种表现欲啊，张扬。第九个呢，多出钱，自己在教会里面就会说了算，当老大，哈哈，你奉献5000，我奉献6000，啊，我更多，你奉献6000，我8000，啊，我要说了算。第十个就是犯了罪，惶恐不安，多奉献，消灾积福，啊，犯了罪多奉献点，免得神来惩罚我，啊，这个有些人到庙里边去，贪污了，贪污1亿，你知道吧？哇，1亿绑起来100块，压在他身上把他压死，啊，1吨沉，啊，但1亿呢，他拿出1000万来到庙里边去，他害怕，啊，完了出来以后欢天喜地，怎么样贿赂那个神嘛，对不对？你像那个神是贿赂，那是真神还是假神？最起码是个坏神，对不对？啊，第十一就是社会功德，啊，扶弱济贫，品性高尚，啊，这样是说我挣钱我也是为了大家，你看见没有？啊，有人有没有啊？还有这种想法，说这个节目很多的想法啊。我曾经呢，我在美国的一个教会呢，我看了一个姊妹啊去奉献，她写了一张支票，我不知道支票上写了多少。她那个奉献箱和这个差不多这么高，那就这么高吧，她个儿比较矮一点，啊，上面一个口，她把票呢这样放在那放了。我一进门以后一看，哎呦，我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我说她那个眼在干什么在那儿？啊，在那看有没有人在看她。后来他看没有人看了以后，他索性把那个支票拿出来以后又走了。我心里边就非常难过，你知道吧？我说姊妹啊，我说你这个钱投进去白投，你知道啊？你什么心态？转一会儿过来以后一看，有人过来了以后，啊，你说啊，这个姐妹在中国大陆上那些中央首长，你看见没有？他们要去捐款的时候，他拿个大信封装着，前面就有那个照相机啊，开幕式给照着，在闹了一圈以后，先这样。对不对啊？都是要给大家看一看张扬啊，说他这一做了，下面都这样做。有的人还把那个1万元的支票，一个小支票，把它做成一个大的东西，当举着给大家看，我投了10000块钱，就是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知道做什么啊，不知道做什么啊。他们以为是品德高尚，其实品德高尚吗？所以第四个呢，就是当学的功课。穷寡妇在圣经中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边很多都有名字，对不对？贫穷的拉萨路都有名字，那个拉萨路穷到一个地步，对不对？都把他抬到财主的桌子底下去捡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吃啊，他都有名字叫拉萨路啊。这个彼得都啊，保罗这都有名字，但是这个穷寡妇呢，他没有名字。哎，反而一个奉献的被主耶稣夸奖的这个情况，他没有名字，为什么呢？这是要我们从中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为扬声留名而奉献，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因为你要得人的夸奖，神就不夸奖你啊。第二个，千万不要因为贫穷而不奉献，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比穷寡妇再贫穷的。他真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明天吃什么他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养活他，但是呢他却能够把他养生的两个小钱投进去。所以这两个奉献的原则，一个是千万不要为扬声留名而奉献，千万不要因为贫穷而不奉献啊，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穷寡妇的两个小钱被主夸奖，蒙主纪念，同样 虽然我们灵命幼稚，家境贫寒，但只要我们向着主有顺命的行动和奉献的心智，一定会为主所纪念。弟兄姐妹，神是看我们的心，人是看外表，耶和华乃是看什么？看人的内心。旧约是写在那个律法是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对不对？石板是外面的，石板是冰冷的，石板是死的。新约律法写在哪里？写在心板上。心板上是哪里？是里边的。心板是什么？是热的。心板是活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活的人，我们是一个有动力的人。弟兄姐妹，谁要看我们的心态，我们里面是怎么想，我们的奉献是你到底是为什么要奉献，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呢，主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主耶稣被这个穷寡妇的奉献，被他的奉献感动了，并且以他为榜样来教导门徒何为奉献的真意。弟兄姐妹，主耶稣对奉献所看重的是内在的值胜于外在的量，里边的要胜于外面的。我们做的不是给别人看，我们做的不是叫别人来称赞，我们做的乃是要构筑神家真正的圣殿。第五，奉献的真意啊，奉献的真意，什么是奉献的真意？我们的奉献若建立在富足有余，觉得自己有能力拿得出，随众而做，那么其属灵的价值就远不如贫穷无助无望无靠不足，而只因对着主有着无比深沉的爱，执着坚定的投入着。为此呢，主所称许的是投入最少而怀着真诚挚爱最多满心感谢的这个穷寡妇。弟兄姐妹，我们神他愿意我们去认识他，不断地认识他。弟兄姐妹，在约伯记里面，当他介绍约伯的时候，他没有介绍约伯他有7000羊3000骆驼500母驴500对牛啊，他的名声在东方人中是至大的，他没有介绍这些东西，虽然这个东西也很好。他说什么？他介绍他的仆人说什么？说你细查看我的仆人没有啊，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弟兄姐妹，你的所有啊，是因着你的所事神赐给你的所有，这是一个基督徒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神给了我们多少东西我们才成为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而是因着我们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把所有赐给我们。但是神在介绍的时候，他从来不介绍所有，是介绍所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千万要记住，你的所有永远不能带到天上，但是你的所是永远不会留在地上。神是要照着你的所是来审判你，不是照着你的所有来审判你。有一天你说你犯了罪，神要惩罚你的时候，你说神呐、我那还有7000羊。我跟你说，于事无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所以约伯就说什么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啊！我赤身出于母胎，我还要赤身归回，中间是一个旅程。虽然我的一切都被上帝所取去，但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人是什么样的？只能上帝赏，不能收，给的越多越好，拿一点不得了了，怨声载道，埋怨上帝。但是约伯不是，约伯他是真是给上帝登足了面子的人，你知道吧？所以那个魔鬼说什么？说你把他的所有给他拿去的时候，他必要当面弃掉你，弃绝你。但是神说的，他在你手里面，你要保全他的性命，你可以把他的所有你都给他拿去，所有。当他所有都拿去，你甚至连个十个儿女都给拿去的时候，他竟然能说出来，神的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弟兄姐妹， 物质东西不算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约伯就是被一个魔鬼打不倒的人。虽然他外表可以不，他是啊，魔鬼可以攻击他啊，可以剥夺他啊，他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他被这个魔鬼这样的攻击，但是他却在他的所事上，魔鬼却永远不能拿去他的所事。魔鬼可能可以多剥夺人的所有，他永远不会剥夺人的所事，他拿不去。所以呢，约伯就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就看见这个穷，这个寡妇虽然他穷，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财主往里投钱的时候，我想他那个银子很多，金钱很多，生意很大，他心里边那种满足，心里边那种自傲，心里边那种张扬，和穷寡妇投两个小钱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奉献的真意第二个是，有的信徒啊，很谦虚的称自己捐的不过是穷寡妇的两个小钱而已，随时自谦，其实实在是低估了其中真实的价值。这两个所谓的小钱，在主的眼中竟是何等的贵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偷的太少了，不过和寡妇两个小钱一样。其实你真是不知道，这两个小钱在神的眼里边和你这两个小钱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我们要明白，这个寡妇是把她养生的投进去，你是如何？你虽然是自谦。所以说，人是看那些看得见的外面的钱财，主是看人看不见内在的爱心。人是看人拿出来的有多少，越多越好，主是看你为自己保留的有多少，越少越好。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啊？人都是看你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哎，奉献这么多太好了，当然好，没说不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主是看我们为自己保留的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保留的越多，你和上帝距离拉的就越远。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怕这个自己不够用，我们怕上帝的恩典不够大，我们给自己留了很多，你知道吧？这很多就成为什么？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距离。我这里讲不光是你弟兄姐妹，你是讲钱财，对，我其实讲的更多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保留，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神说啊，你要去爱你的仇敌。我们保留的是什么？神说你要谦卑自己，我们保留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中国人，我们知道和墨西哥人大概是有一点区别，对不对？墨西哥人他好像不太为自己攒钱，都是提前消费。啊，给老板都是啊，把下个月钱给我才好呢，对不对？啊，先去花了再说。啊，但是他过得很快乐。但是我们中国人很知道攒钱，啊，攒就怕后来没东西吃。啊，但是我们过得并不快乐，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喜乐乃是良药。我们中国人很多长了肝癌死的，你知道吧？墨西哥人很少有这种病。说这很奇特啊，很奇特。忧虑，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忧虑，我们就怕自己给自己预备的东西不多，我们不知道上帝啊，他的恩典有多大。你知道他是养活麻雀的神啊，有很多人哎呀羡慕以利亚在基利西那个水边啊吃乌鸦掉的饼，乌鸦掉的肉啊，多享受喝基利西的水。我跟你说，那个饼和那个肉叫你吃你根本吃不到的，你知道吧？那乌鸦是吃什么的？它又不刷牙，吃死尸的，你知道吧？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厢情愿去想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那一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啊为自己保留太多的东西，你的保留正好是你和神之间的那个阻隔， 为什么很多的人他说为什么我的灵性达到一个底部我就再也爱不下去了啊？为什么我的灵性到了一个底部我就不能像那个姊妹和那个弟兄那样爱主那样的投入，我到了一定的底部我好像就懈怠了，我就无奈了。这个姐妹，我想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要有一个追想，有一个反思，我为自己保留了有多少。弟兄姐妹，很多东西我们信不过这位神，真的我们信不过。你说你自己的爸爸啊，你说你要问他，你是我爸爸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上帝常常是这样。其实信心越大，弟兄姐妹啊，信心越大就是叫我们越依靠上帝。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我行我素，但是你越长越长得怎么样呢？你要事无巨细，要仰望神。其实信心的最大的程度就是盲信，因为他就是你的天父，你还去猜疑他什么东西，你怀疑他什么东西。现在很多的恩典不能够通过我们，不能够，这些恩典不能大到我们这个心不能够这个器皿不能够承下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对上帝，弟兄姐妹，依靠的不够，真的依靠的不够。我们常常怀疑他，就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一路上怨声载道，前有云柱，后有火柱啊，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像那个时代的人看过那么多的神迹，衣服40年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破，那可能吗？弟兄姐妹，今天你穿的什么鞋？那会儿穿什么鞋？那根鞋能不能穿40年？这是真事，不是假事。那会儿不需要裁缝，你知道吧？不需要修鞋的。虽然他们好像很艰苦，不需要这个种粮食的，天上有马拿吃，吃上帝的粮食。但是一路上怎么样？信不过这位神，冤声载道，他们就会三种，动不动大哭，没有肉吃大哭啊，一块哭，基本给神丢尽了脸，真是啊，动不动拿石头就打人啊，摸西你不给我馒头我就给你拳头啊，再就是埋怨，动不动就埋怨，这三大法宝就是他的。最后怎么样？20岁以上的倒霉在旷野里面。其实出埃及并不是目的啊，出埃及不是目的，进迦南才是目的，要进入到基督里的丰富里面去啊，甚至于摩西也功亏一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是看我们里面的东西，不是看我们外面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寡妇呢投了2个小钱之后呢，怀着愧疚又愉悦的心情悄悄地走了，其他的人也不晓一顾。可是主耶稣不夸奖妇人的银子，却称赞微不足道寡妇的小钱啊。我想呢，他我这揣测这个寡妇啊，他走的时候他愧疚什么东西，我没有更多的钱，主啊，我真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如果有更多的能力我就更多的奉献。他有愧疚，但是有愉悦的心情，主啊，我终于我来奉献了。弟兄姐妹，这是看似两个矛盾的心情，其实同时发生在一个寡妇的身上啊。其他人偷2个小钱根本就没有声音，其他人不屑一顾，可是主看见了。为什么？他看见人所看不见的。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其奉献的动机不可以博取人的青睐为目的，而专为着得着主的称赞为至宝。其实穷，外面穷不可怕，里面的穷才要人命，你知道吧？现在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有人穷的只剩钱了，你知道吧？中国就是一切都往前看，哎呀，有钱就是爹啊，有奶的就是娘，你知道吧？以前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那种清廉之事，今天真是非常鲜见，几乎没有了，都丧失人格，为了钱做什么都可以。这都是魔鬼的诡计。弟兄姐妹，那是13亿人口，多少人还在那个金钱里面，在那个不归路里面。谁说你要出埃及，从海里面出来，但是魔鬼怎么样了？你们要下海去捞银子，到了不归之路，你捞了银子，你能带走什么？ 弟兄姐妹，这是我有时候到中国很多地方，我南到云南啊，北到哈尔滨啊，很多的福音的需要，很多福音需要，很多人在那忙着干什么？忙着赚钱，小孩在那谈压岁钱啊，老人在那谈都是谈钱。弟兄姐妹，真是巴不得咱们的中华民族这些人，他们能够从这个不归路能够回来，能够走那条十字架的小路，用膝盖去走那条路，那才是永生之路。主耶稣所在的是直的纯正，甚至胜于量的多少，因为主所关注的是人对他绝对的忠诚和完全奉献的心智。当把钱财投进奉献箱之时，是否连你的全心全人也一并投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起。
不要为自己想看财宝在地上，地上有铜子料，
能是坏，也有贼王偷了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铜子料，不能是坏，也没有贼王偷了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我们要学习穷寡妇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学习她为人处事的方式。弟兄姐妹啊，这个穷寡妇没有因为她穷，她丈夫死了，她心里边那种压抑，那种忧郁，她仍然能够到圣殿里边，到教会里边来，做她当尽的本分。弟兄姐妹，这是她处人的方式。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遭遇不幸，我们人遭遇一个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干什么？退缩了，我们就在啊，就改变自己以前的活法，我们就不再见人了。啊，弟兄姐妹，这个情况会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做人一定要平衡。第二个，学习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啊，他从不但能够从那种艰难里边走出来，从那种孤独里边走出来啊，从那种贫穷里边走出来。弟兄姐妹，他把两个小钱投进去的时候，他就成了富足的人，你知道吧？他能够帮助比他还贫穷的人。所以学习他啊，奉献牺牲的精神。弟兄姐妹，他没有想到自己下一顿吃什么，他所做的就是说，主，我有能力。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能力学习他依赖顺服爱主的忠心？弟兄姐妹，没有这个忠心，没有这个爱主的心，弟兄姐妹，是任何人他做不出来。他去往后不会到圣殿这个地方来，他认识这位神。虽然这个地方有牛羊鸽子叫，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啊神的作为了，其实已经那个圣殿里面，但是仍然有什么忠心爱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是我们要不拘形式，而是要真正作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主被主所爱的人。我们要学习他，人虽穷但志不短，执着单纯的遵行主道。弟兄姐妹，我们人可以穷，但是我们志却万万少不得。我们那种爱主的执着的心，弟兄姐妹，就刚才我们唱的诗是，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赞美神，不给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更要赞美神。弟兄姐妹，我们在顺境里边赞美神，我们在逆境里边我们要赞美神。神管教我们是他爱我们，一个孩子在挨打的时候是父母爱他，当这个孩子含着眼泪说，爸爸，我再也不了，我听话，我是你的孩子，他的爸爸怎么样？会感动的流下泪来。这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爱我们的神。主啊，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你降世在人，降世为人，降生在马槽里，最后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你舍弃你宝贵的生命，流出你宝贵的宝血。主啊，你来拯救我们。主啊，你要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地上我们当负的责任，我们要活出一个怎样讨你的生活来，使我们有限的今生却活出一个无限的价值。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主啊，就是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个罪恶的地上黑白颠倒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自己摆在祭坛上，是圣洁的， 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谢谢你，巴不得主啊，你从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主，你兴起更多你忠心侍奉的仆人侍女来，在这个时代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